各位大家好，今天举两个西医科学的例子来讲抗病的能力。第一个，有关老年痴呆症，最近有这么一个消息，老年痴呆症疫苗制造厂家是爱尔兰的叫 Elan 公司，现在已经宣布停止使用这个疫苗，因为这个疫苗造成了十几个人的严重的脑炎。那么老年痴呆症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来看看，老年痴呆症它是一种进行性脑里头的这个变性啊的一种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它会使得人呢产生痴呆、失语，说不出话啊，说或者遗忘，还有性格的改变，还有人格的改变，这是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外头所看到的症状。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治疗它。可是呢，这个病情曾经在脑里面发现到有一种叫做淀粉样蛋白斑的这种变性。就认为这种变性可能与老年痴呆有关。老年痴呆又叫做阿斯海默症，叫 Alzheimer 这种毛病。那么在过去发现了这个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药方可以阻止它的继续恶化，也没有任何一个药方可以把它治疗，就是找它的原因，找了许多许多的原因。曾经也有人说铝也可能造成老年痴呆症。那么我们中国人用的电锅，煮饭用的电锅，几乎都是用铝来做的，那么这样子就曾经造成过一次很大的恐慌，认为自己家里面电锅假如发生问题该怎么办。可是这种病情啊，这种病情在曾经有一个统计发现到，可能不正确的说啊，可能认为这种所谓的淀粉样蛋白斑的变性不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曾经在1997年肯德基大学的流行病学系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对于75岁以上的修道的那个修女，也就是天主教的修女，他们死亡了以后的脑结果，发现到600多位这样子的修女呢，他们啊，甚至于有一位已经到102岁的这样子的修女，她呢，好，她这个仍然保持有旺盛的精力，并且还可以阅读报纸等等，她为什么没有老年痴呆症的症状？这就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了。另外再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一位外科医师，他自己曾经因为可能是一次车祸啦或者什么受了伤，他受伤的时候是双腿多处皮肤软组织和肌肉挤压伤以及挫伤，最大的一个地方有4×12平方厘米那么大，甚至于深达真皮层。那么他说用西医的外科处理的方式呢，用消毒水来清洗伤口，然后再包扎，然后呢还要为了防止感染还要打针啊，或者是吃这个抗生素等等，这样子呢，那么差不多啊，他说一般这一类的伤口至少要5天到1个礼拜才能够伤口收敛，然后2个礼拜之后，也就是差不多等于从头到尾三个礼拜，也就是2个礼拜以后呢，它才能够逐步的愈合。那么这位西医师， 他还说了一个事情，他说依照古代中医的伤科，或者中医也有外科也有伤科啊，他们分的不是很清晰，也不是很明确。但是呢，他的伤科和外科的方式的处理呢，那中医是不讲所谓的无菌的这种概念，也不必要用消毒的这种东西，而且中医认为有所谓的无脓不生肌，就是说没有脓的话呢，这肌肉都长不出来。所以呢，就用一些外科的药，例如像黄金散，或者叫我们在中医学上叫它叫黄金如意散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用这些东西去撒上去，或者是把它给贴在这个伤口，大约啊1个礼拜左右，这个病情呢就会好。还有中医或者说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土方子，也有曾经用使用来治疗这一类的伤啊。它不是用这个刚才撒的这种什么金黄如意散之类药方，因为它可以用什么火柴皮儿，就是那个火柴的这个就是化火柴用的那火柴皮儿，它用那个东西呢来贴到这个伤口，那么也都会几天之后处理好。那么这一位外科医师，他自己因为曾经修炼一种功法，那么他这一次，因为他修炼的功法是上层的高层次的功法，高层次的功法，高层次的练功，他是这样讲的，他认为你疼痛了，假如你能够因为忍得一时之痛，那么这个病情，或者说这个病情，他们认为是一种所谓的业力造成，结果呢，因为忍得一时之痛，这个业力可以消除，所以呢，就可以比较快速好啊，快速愈合。结果这一位医生他自己本身呢，就因为修炼这种功法的关系，所以他就在受了伤以后，他完全的没有做过任何西医的处理，也没有用中医的处理，只是把那个伤口洗干净。然后呢，第二天他发现到流出一点点组织液的渗出物，或者说稍微出了一点点像脓一样的这样子的渗出物，结果第二天就能够收敛结痂，一周以后，也就是1个礼拜以后，行走自如，只剩下一块啊没有脱落的黑痂，或者说这个就是这个疤而已，那么这样子他就好了。那么，所以他这一位医生呢，他就说，他从这一次的经历，他就想到了，好，他说西医从外伤的方式来治疗呢，他是要撒了消炎水了，用个消毒水了等等这些东西呢，他说啊，这个依据他所修炼的功法来讲，这个是延迟的伤口的愈合，为什么呢？因为把刚才所说的那种业力把它压回去了。另外呢，他说用中医的方式来处理，看起来好像伤口还脏兮兮的，或者甚至于还会流脓，但是因为有脓，有这些东西呢也会痛，而且有脓这种东西排出呢，那么这个时候业力也经过着这种排泄而排泄出去了。以至于伤口收敛愈合等等呢，也就速度比较快得多了。那么他自己修炼功法，然后呢，他可以了解所谓的业力的转化呢，所以他就只有几天就结痂了，然后1个礼拜之后就行动自如了。好，我们来看一看中医古时候对于这一类的抗病他怎么办。例如备急千金药方，备急千金药方是孙思邈，唐朝的孙思邈所写。这个备急千金药方里头，备急千金药方里头曾经记载了一个病情，叫做治犬毒。治犬就是狂犬，就是疯狗，或者叫这个就是说恐水症这样子的一个病情。这个病啊，曾经被疯狗咬过的人都知道非常非常难治， 西洋医学一直到巴斯德以后才开始治疗了这一个病情。那么在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里头曾经记载，但是他记载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他说啊，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狗啊容易发狂啊，在春末夏初容易发狂。那么智犬也就是这种疯狗呢，它咬伤了以后，那么在这个千金方里头记载用好多好多种的方式来治这个病情。那么他认为这个病因为人啊会有抽筋的这种现象，抽筋就是神经跟肌肉的症状啊，神经的这种神经的这种被激化了，然后呢它会使得肌肉被就是拉紧，这种抽筋的现象。其实这个是脑里面的一些个组织被抑制了，以至于发生的病情。那么在这个备急千金方里头他就讲，他说啊，凡是被疯狗咬了以后7天会发一次，37日也就是21天之后呢啊不发，那么这个人就不会病了，那么过100日乃年耳，到了100天以后，那么这个病才算是真正的没有关系了。可是假如说真的在7天的时候发，那么他就用什么呢，他用酒汁，就是韭菜，他把它给倒一倒啊，倒出酒汁来饮之1-2升就喝下去，并且他又说可以，这种人必须要进食啊，整一生都得进食大肉蚕蛹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另外呢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捣地鱼，地鱼是一种是草本木啊，一种汁，把它给捣出汁来，然后呢插在这个疮上面，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使这个病人好了。另外呢他还有一些很特殊的治疗的方法，这个他说用虎骨啊，把虎骨把它给烧一烧，烧了以后呢把它烧成灰，然后涂在那个疮，并且呢又用温灸的方法，用熨的方法啊，那么可以使这个人就好了。还有一个方法，它是用智犬，也就是疯狗的脑，把疯狗杀了，把它的脑抓出来，然后呢来涂在这个病人的疮上面。这个方法其实是从更早期的有一个人叫做葛洪，葛仙翁，葛仙翁曾经做过一本书叫做肘后备急方。那么葛仙翁的这一本书里头就有提到智犬的脑，就是疯狗的脑，把它给拿来敷在被狗咬了的这个疮上面，这就可以了，就可以治疗了。而这个方法呢跟后来就是1000年之后的西方人叫做巴斯德的治疗疯狗的方法是可以说完全一样。巴斯德治疗疯狗是用狗脑然后和酒精一起捣啊，然后来打到人身体里头去的。那么这个都是抗病，用这个病的这种病源的一种比较起来，病源的已经被弱化了的这种细胞啦或者组织液啦之类的，再弄到人身上回去做一种产生一种免疫的这种机制，以至于抗了病。另外这个备急千金方，也就是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里头还有一种方法叫捣浪荡根。浪荡是一种像曼陀罗类的这种植物，它里头含有浪荡碱，就是 scopolamine 啊那一类的东西。那这个浪荡碱呢，他说或盐，就拿盐巴一起啊，这个东西是很毒的啊，浪荡是一种很毒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是有麻醉的，有迷幻等等的这种作用。那么把这种根 跟盐巴一起啊，倒在一起了以后，去敷在这个被疯狗咬的这个地方，然后一天做三次。那么被狗咬完了以后，未尽其恶血毒者，假如说这个血啊，这个恶血不能够全部流，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再来灸一百壮，再来用艾灸灸一百壮，然后以后呢每天都灸一次，每天都灸一次啊，灸一壮，然后呢若不血出，假如说没有出血，把这个血把它刺出来就可以了。在清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医宗金鉴》。《医宗金鉴》里面取了一个叫做杂病心法，杂病心法里头呢也有记载一种治疗疯狗咬怎么办的一个方子。它是这样的，疯狗咬的地方就会淤血，就会黑青。那么它用一个方法，就是拿小针把那个地方割破，割破以后呢拿一个我们喝酒用的那种酒盅，就是一个酒壶啊，小酒壶，把这个小酒壶啊拿来以后，里面放酒，然后去放在火上面去烧，等那酒开了啊，酒被煮滚了以后，把酒倒掉，倒掉之后呢，拿那个酒瓮呢，把它给扣在那种被狗咬的伤口，然后让里头的淤血跑出来，这样子也可以治疗。可是我们现在医学却利用各种方法，像是免疫学的方式来治疗这些病，包括了疯狗咬，它用了免疫的方式，就是疯狗的脑来治疗。另外呢还有一些免疫学上面的使用，例如老年痴呆症就想要用一些免疫的方式，可是一直到现在没找到。曾经在18世纪使用免疫的方式治疗像是天花的，那么这种东西治了以后，这天花好像控制了很长的时间，那么一直到现在呢，几乎天花已经可以说被绝迹了，但是近20年来发现有一些天花的病人竟然的都是曾经做过天花免疫治疗，就是打过预防针，也就是疫苗，打过疫苗的。那么有只有两个例子是没有用过疫苗而发生天花的。由此可见，有的时候这种免疫是不是一定要用，或者说疫苗，或者说预防针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就不是绝对的了。为什么？因为曾经在台湾也有过一个事情，就是老年人让他注射一种针剂，预防老年感冒，因为感冒好像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其实感冒在过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感冒了就只是喝个热水，然后呢睡一个觉，发一个汗就好了，或者吃点药就行了。可是呢现在感冒竟然要动用到免疫疫苗来注射。结果我的病人，我在临床上好几位病人都跟我讲，他说我好多年都没有再感冒过了，可是为什么我今年打了感冒疫苗了，竟然我不但感冒，而且连续发生好几次的感冒。他们就一直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看中国医学曾经使用了些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这一类的疫情。好，看看古时候曾经有这样子的治疗法，叫做补，叫做补益补养。补益之剂呢，曾经像好多的书里头都记载了这种补养的方子，例如李东垣先生他所写的处方里头有一个叫做补中益气汤，被日本人称之为补王，也就是说他的补养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他曾经用它来治疗 脾跟肺。除了补中益气汤以外，像调中益气汤、益气养荣汤等等，都有这种保养人将来不容易患感冒，或者说得到了抗病的能力。另外呢，像前里的六味地黄丸，它能够补肾，让人在冬天的时候补了肾的精气，以至于来年不得感冒。所以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冬不藏于精者，春必病温，冬藏于精者，春不病温。那么用了这种补肾的方子，在春天的时候就不得感冒之病。另外除了补肾补脾补肺以外呢，还有补心的处方、补肝的处方。那么他们都是因为通过补养而使人的免疫能力增强，以至于不容易再生病。人类假如自己能够产生一些抗病能力，当然是最好。当你不能配合着做像刚才所讲的那位西医师的练功等等的方法，那么利用中医药的补养之剂，也可以使他得到免了下一次的疾病。那么他们比起用疫苗等等，又要减少了很多的副作用。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是，前几天被车子撞到，摩托车飞出去，那就受了伤，那就是脚肿起来，还有一些擦伤。那我回去，西医是跟我说，这肿地方要冰敷，休息一个两三天就会好。
对呀、啊，应该是冰敷了会好一点啊。
对，那、啊、可是都还是肿肿的，都没有好。
对，
就比较细，就比较粗这样。
这其实是这样哈。这一只比较里头有，就是说这里内出血了，内出血，所以里面的那个血液已经淤在里头了，所以呢就会有那种叫做组织液渗出，以至于呢这个肿。那这一只呢还这一只是没有受伤那么厉害，只有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皮外伤，但这个是里内出血，是那个啊，所以会有组织液渗出了，所以肿了。那这种方法呢，我们就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疗的话，可以。就是说可以循经络来治疗了哈，来把淤血呢让它有一个排放的口子排出去就好了。那么这个从这个来看，好几个经络都受伤了，像是这条经络叫做脾经，这条叫做肝经，这条叫做胃经啊，这个是胆经，还有这个膀胱经，每一条经都已经淤阻了，所以都每一条经都得放点血。放点血，让这个血液啊从这里排放出来的话，就可以把淤血让它有一条路子走。那么我给你放点血好了。那么我放血呢，我今天用这几条经络的这个井穴，井穴就是在这个指尖上面的这几个穴道来帮你把这淤血给排出去啊。那我做的时候是用这种叫酒精棉片，就是。消个毒，然后再来放血哈。这是脾经的第一井穴，先放下。痛不痛？
痛。
痛啊！是不是很痛很痛？
不会，
还好不会流泪了哈。
不会，我可以忍受。
好，放出一段一些，你看这个血都是黑的，这是淤血，哎，对。现在你可以感觉到这边就比较没那么疼了，这条经络叫做脾经。
嗯。
好，我再给你放另外一条经，叫做肝经啊。 这个针不太好用。再换胃经。
嗯哼。
再换胆经。医生可以感觉这里比较没肿了，感觉一下。
没回放。
啊，是比较没原来那样的紧紧的那种感觉啊。
圆圆肿肿。
因为它那个血液就有一个口子出去了就好，这有点像分流一样啊。这地方不大好放。哦，现在血你看。刚才是黑的，现在出来已经渐渐变红了。
嗯，
渐渐变红了，那里面的血就已经就是分开来多了啊。这样子你可以起来走一走看看。
脚比较可以弯，
哦，可以弯，
因为本来弯的时候都蛮痛的，
嗯哼，
这样子，就比较可以走了，
哦，比较可以走了哈，
对对对，
好，
这样子。
原来是踩，能不能踩？原来不能踩下去，对不对？
对，原本
哎，对，
上面是不行。
对，你现在走路啊，现在走路的话，你要注意哈，
嗯，
要正常的走，尽量的不要这样子歪，
歪歪斜斜，
是尽量正常走，
好，
试试看，哎，尽量正常走。对了，
就这样，
尽量正常走，而不要歪着这一边哈，你这样歪着这边走，将来会发生其他的
问
题，就尤其这个
这边，
脊椎会坏，哎，对。
对，
好，试试看，哎，对，是不是可以踏得下去就踏下去？对了，
可以，
哎，正确，很好，好，就用它，
可以，好
，OK，
谢谢胡医生，
好，哪里？
谢谢。